阿摩斯是小先知书当中的第三卷书，这个书卷由先知阿摩斯所写成，他要向一群置身于某个特定背景的百姓来传讲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向他们的晓谕。我们如果要明白阿摩斯的信息，你就需要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阿摩斯所传讲信息的最初对象是那些大概在主前760年左右生活于北国的以色列百姓。阿摩斯呢，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宗教人员，他既不是先知，又不是祭司，他更不是北国以色列的百姓，他是一个来自南国犹大提哥雅的农夫。我们的上帝真的不是受传统思想束缚的神，他挑选了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人物成为他的代言人。这个南国的农夫，这个修理桑树的牧羊人，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对当地这些生活优渥的百姓宣讲了责备的信息。当时北国以色列呢，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之下，同时南国作王的是乌西亚王。这两个国王呢，带动了整个南国跟北国有一段非常辉煌的岁月，他们几乎恢复了所罗门王治下的整个南北国的版图领域。可想而知，在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上，前途一片看好，社会繁荣。不过呢，从阿摩斯的信息里面，在繁荣社会之下，整个道德、灵性、百姓生活的情境其实是每况愈下的。社会当中出现了贫富悬殊、肉弱强食、审判不公，而宗教信仰当中是一种混杂的情势。当时北国的百姓是敬奉耶和华神，可是同时也有异教偶像崇拜的问题存在。上帝呼召阿摩斯到北国，在一个陌生的情境当中，他非常勇敢，直言不讳地说出了神的心意，特别是审判方面的责备。阿摩斯虽然是一个农夫，可是在整个阿摩斯书的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知识相当的丰富。他对于腓力士还有亚兰的历史，甚至尼罗河每年泛溢的事情都有所认知，可能他也经常往返各地做一些羊毛的买卖以及桑树果园的经营等等。而他工作服侍的地点主要是在北国的伯特利，还有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经文所记载的一章一节说到大地震前两年，有些考古学家跟天文学家发现主前的763年6月15日曾经有发生过日食，可能有某一些的大自然的现象提醒了神的百姓，上帝对我们有话要说，上帝对百姓悖逆犯罪的情境由先知开始呼吁悔改。这位阿摩斯呢，他有强烈的使命感，敢言直言不畏权势，他责备北国的君王还有宗教领袖的不是。我们的确看见唯有上帝所差遣的先知能够勇敢地奉神的名说话，这个世代才有机会去修正自己的弊病，能够从罪恶当中来转回。这卷书我们可以称它作向罪发出狮吼的神。一章二节，阿摩斯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似乎这一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的上帝，他对罪恶发出了斥责。在整个正典的上下文，也就是阿摩斯书的前一卷书约珥书的三章十六节，在这处的经文当中也是提到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约珥书里面我们知道他是对外邦列国发出吼叫，还有审判罪恶使他的百姓得着应庇，他要做以色列人的保障。而在阿摩斯首先是第一章第二章呢，是对着列邦 甚至也有选民的审判。第二个段落呢，是从第三到第六章，是上帝指责选民的罪以及刑罚。第三个段落，从第七章到第九章，是五个审判的意象。这全书都是神对罪恶的审判。上帝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可是我们留意，他不是一个无情的判官，看到你的罪就立刻施行刑罚。他要差遣先知来责备人，他的目的其实要唤醒人，要转向神，要离弃罪。而阿摩斯书它是非常的生动啊，一开始最初的审判似乎是一个法官的判决，他对附近以色列选民的邻邦，他会用一样的写作的重复格式来做出宣判。神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殿掌权的。你可以看啊，后面都是重复的格式，一直会提到亚兰、非利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等等这些以色列的邻邦，他们如何三番四次的犯罪。神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什么事情。而神说，我却要如何来刑罚审判。所以这个重复的格式当中，让我们看见似乎是法庭上法官对着不同的被告来宣判，神要审判。阿摩斯的受书人，也就是北国的以色列的群众，听见上帝要审判周围的邻邦，肯定在法庭当中是非常的欢喜的，他们的仇敌都要遭受审判。不过呢，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突然转向对选民，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一样的格式，对外邦，对选民，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不偏待人的。所以神会说，我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这是对南国犹大。之后在二章六节转向了真正阿摩斯的受书人，也就是北国以色列人。以色列也是一样，三番四次的犯罪，神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他们犯了什么罪呢？经文当中神说，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所以这边对以色列北国的责备，经文的描述是特别的多。二章的十一节开始说，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我们了解，在整个历史背景里头，自从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的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为了不要使他的百姓仍然回到南国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神，他就在但和伯特利设立了金牛犊的崇拜，来代替耶路撒冷的崇拜。他同时立了梵民为祭司，不再是立位支派的亚伦后裔做祭司。他也另外更改了节期，不再是正月14日这时候来守月节。而上帝是不是已经忘记他们，就不理他们呢？其实并没有，神仍然在他们中间兴起先知。北国没有先知的话呢，神就兴起了从南国到北国去服侍的这一位阿摩斯先知。另外提到拿细耳人，也就是在民数记第六章，除了在会幕当中服侍的利未人跟祭司之外，神也说，如果是以色列人当中不论男女，可以许愿特别到会幕面前来亲近神、侍奉神，不一定是终身，可能是有一段的岁月、一段的期限。在旧约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例子，譬如说像撒母耳出生就是拿细耳人。而阿摩斯的当代 北国的选民面对先知跟拿细耳人，他们是如何对待的呢？在二章十二节，先知责备他们，你们却给拿细耳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我们知道拿细耳人的条例当中就是提到他们不喝酒，有一段时间是离俗归神为圣，可是他们却给拿细耳人喝酒，也跟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因为先知往往都是传神的信息，是人所不爱听的。当时北国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属灵状况，从这几句话语当中，我们大概了解为什么上帝要差遣阿摩斯来责备他们，上帝为什么要审判刑罚他们了。所以在这一三到六章，透过先知来宣告了以色列的罪与罚。三章一节开始就提到，为什么上帝特别要求以色列，要求神的选民比要求外邦人多些呢？原因是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因为神的拯救，以至于神与他们立约，所以三章二节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罪。三章三节是我们很熟悉的，讲到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我们大部分用这个经文讲到夫妻之间同心同行，讲到同工之间同心同行。不过在这一处的经文，它到底是指的什么呢？阿摩斯以他的农夫本色、牧羊人本色来讲述先知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他用比喻的方式说，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这几节经文就是典型的同义平行句，它另外有一个进阶的形式，似乎从外围逐渐导向核心。所以首先呢，他用狮子抓食做一个比喻，你听见狮子吼叫是因为狮子要抓食。然后第五节提到，你可以看见网罗在地上翻腾吗？是因为里面抓到了鸟了，似乎让你看见事出必有因，你不要只看表面，让我们去认识其中更深的原因。之后呢，第六节就开始讲到城中吹角，也就是说这个先知阿摩斯他带来警戒的信息，仿佛城中吹角，在吹角的当中，百姓要不要惊恐呢？这是因为灾祸要临到，上帝要降灾了，所以其实这就是先知他当时在做的事情。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这边进阶平行句当中的高潮乃是提到这个时候上帝要做事了，可是上帝做事有一个原则，他先把他要做的事情指示他的先知，先知宣讲之后神才做。在创世纪当中，神不就是先说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神在创造当中先说，然后事就成了。神要审判，可是他透过先知先宣告审判，之后他才行审判。上帝是愿意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神。所以第八节，他又再次用狮子吼叫的形式来描述，好像上帝发命要审判了，谁能不惧怕呢？耶和华发了命令，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先知听命发预言说话，那么这所有听神话语的受众，听见了神的话有所回应吗？还不知道要恐惧战惊，回头离恶行善，归向神吗？所以阿摩斯书让我们看见这位向罪发出吼叫的神，他呼吁人要懂得敬畏，转向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来仰望你。主啊，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你的话语，我们不爱听，我们不喜欢听，主啊，但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穿越这些审判的信息， 让我们懂得你的心意，让我们透过先知的宣讲，让我们真实明白你是等候饶恕的神，你乐意饶恕每一个转向你寻求你悔改的人。谢谢主，引导我们在先知的话语里面，在你审判的作为当中认识你的公义，认识你在审判当中的怜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